列王记下17到38，犹大王亚撒利亚39年，底迦的儿子米拿县东击，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10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终身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巴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亚述王普勒来攻击以色列国，米拿县给他1000他连得银子，请普勒帮助他坚定国位。米拿县向以色列一切大富户索要银子，使他们各出50舍克勒，就给了亚述王。于是亚述王回去，不在国中停留。米拿县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米拿县与他立祖同睡，他儿子比加辖接续他做王。犹大王亚撒利亚50年，米拿县的儿子比加辖在撒玛利亚东击，做以色列王2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比加辖的将军利玛利的儿子比加背叛他，在撒玛利亚王宫里的卫所杀了他。亚波哥伯和亚利野并基列的50人帮助比加，比加击杀他，篡了他的位。比加辖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犹大王撒玛利亚52年，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在撒玛利亚东击，做以色列王20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以色列王比加年间，亚述王提格拉兹列瑟来夺了以云、亚伯伯、马加、亚拿、基地斯、夏索、基列、加利利和纳弗他利全地。将这些地方的居民都掠去，到亚述去了。乌西雅的儿子约旦20年，以拉的儿子何西雅背叛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击杀他，篡了他的位。比加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第2年，犹大王乌西雅的儿子约旦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6年。他母亲名叫耶路撒，是撒都的女儿。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乌西雅一切所行的，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约坦建立耶和华殿的上门。约坦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在那些日子，耶和华才使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去攻击犹大。约坦与他列祖同睡，葬在他祖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亚哈斯接续他做王。感谢主。
感谢主，今天的经文比较难念，感谢小林为我们读经。这个《列王记下》15章涉及的人物较多，这个容易给我们看着好像，一下子太多人物的人名了。我们今天借用这个圣经简报站这个 PPT 来仔细看看它之间的这个联系。列王记下，昨天牧师也提到，这个列王记下15章，实际上一前一后是讲的南国的犹大王，就是乌西雅和约坦，然后提了一下子，约坦的儿子亚哈斯，加上这个北国的武王，这个就提到的8个王的名字。这个先看这个南国，南国的话。它是记载这个1到7节是记载这个乌西雅，也就是经文所说的亚撒利亚。后面7节是记载这个乌西雅的儿子约坦，父子两人呢就几乎占了这个全章这个圣经这个15章的14节，14节的最后一小节就说是约坦的儿子亚哈斯接续他做王。然后再看这个北国武王，北国武王撒迦利亚，撒迦利亚实际上是耶户的世代，也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之后是沙龙背叛撒迦利亚，在百姓面前击杀他，篡了他的位。米拿县就做王10年，也没有离开 耶罗波安的罪。比加辖纣王2年，同样也不离开那罪，然后就记载他如何被篡位。比加作王是20年，也是没有离开那罪。然后再补充了这个亚述王把许多的地方的居民都掳到了这个亚述去，最后何西押起来背叛他，击杀他，篡了他的位。那我们今天就继续看这个。17到38节，17到38节呢，我们分成四段的分享。第一段就是17到22节，米拿县的政治教育与偏离神道。米拿县呢，也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始终不离开耶罗波安所立的偶像的崇拜。这表明呢，他也是偏离神的旨意的。正如这个。箴言14章12节所记，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却成为死亡之路。当亚述王卜勒来攻击以色列时，米拿县呢，竟以1000他连德的银子收买敌人，借此求得短暂的国位的稳固，并向全国的大富户索取银子，换取。亚述王的支持，这种做法呢，虽然在短期内看似解决了政治上的危机，但却反映出他心中缺乏对神的敬畏和依靠。当我们依赖金钱和权谋，却不将神放在首位，我们的行为终究是短暂且虚空的。诗篇20篇7节就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名。”新约也告诉我们，真正的力量和保守来自于神。我们当在一切的决策中，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第二段是23到16节，就讲比加辖的偏差和失手和动作。比加辖呢是在父亲米拿县之后继位，他却步上了同样败坏的道路。最终遭到自己的臣仆的背叛，也被杀了。这提醒我们呢，偏信神的道路，即使权位再高，也终归于虚空。比加辖的统治呢，只持续了短短的2年，但圣经呢，对他的评价和许多这个北国以色列的王相似。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黎巴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这表明比加邪虽然拥有这个王位，却没有悔改，反而是延续拜偶像的恶行，导致国家的在灵性上持续的败坏。比加辖最终是死于宫廷政变，这也显示出当时以色列王国内部的混乱和不稳定。尼玛利的儿子比加。带领激烈的50人背叛他，将他杀害，又自己篡位为王。这样的暴力夺权的方式，与以前的以色列王国历史如出一辙。北国的政权频繁的更迭，国家走向衰亡。然而，这也提醒我们一个重要的属灵的真理：虽然世上的政权看似动荡不安，但最终掌权的乃是神自己。世人的计谋虽然看似能改变局势，但最终的仍在神的掌控中。但以理书2章21节就说，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属神的子民呢，就不应该依靠人的诡计，而应当依靠神的带领，因为神掌管历史。诗篇75篇6至7节所说。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第三段就讲的这个比加，就是27到31节，就是比加的悲剧，背离神的必然结局。15章27到31节，这段就是记录的这个。以色列北国的王比加的统治， 比较登基呢，纣王是20年，也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始终不离开那耶罗波安所设立的偶像的崇拜，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当这个领袖持续的偏离神的道路，是必然会引来这个神的审判。首先，这个比较的执政显示出他是完全依靠世俗的权谋，而非依靠神的智慧。箴言在14章12节提醒我们，有一条路，人以为正，最终却成为死亡之路。比加是选择了错误的道路，最终使国家遭到这个外邦势力的侵略，就是亚述王提格拉比迭斯就掠走了以色列多个城邑的居民，显示出神对罪恶的公义的审判。其次，比加的统治也因内部的背叛而告终。乌西雅的儿子约坦执政20年后，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竟在撒玛利亚王宫背叛比加，击杀他并篡夺权王位。这也正应验了这个加拉太书6章7节所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比加的短暂的这个权势，最终以这个悲剧收场，也提醒我们，凡事都需要以神为依据。主在马太福音6章33节就提醒我们：“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当我们以神为根基，而非依靠世俗财富和权谋时，才能真正的得享平安。亚述王来掠走这个以色列国的，里面也就是29节。这29节是说，以色列王比加年间，亚述王提格拉比列士来夺走的这个以云、亚伯、伯玛加、亚纳、基利斯、亚述、基列、加利利和纳夫他利全地，就将这些的居民都掠到亚述去了，也就是这么一大块的地方。看这个图上，就是基本上就被他的北国的居民都被亚述王都掠去了。第四段就是最后的32到38节，神的审判与外敌的兴起。这一段这个32到35节的4节这个经文，基本上和本章的1到4节讲述的亚撒利亚，就是乌西雅的4节的经文一样，它是用同一个形式去记载，特别是记载了这个乌西雅和约坦同样的优点和缺点。不过，这个约坦的优点呢，还多加了一项，就是约坦建立耶和华殿的上门。基本上，约坦不止16年间的执政，因为他父亲乌西雅长大麻风的时候负责代理。第36到38节就是记载约坦结束葬在哪里的，可见这个犹大王被安放在这篇经文的一首一尾，并以这个相类似的方式是去记载的。由于以色列与犹大王未能真正的回归，转向神，所以神就允许亚述王来攻击他们，就是讲的15章的29、37节。这是神的管教，也提醒百姓的回转。所以列王记下15章30节、37节就提到，那时候，那时耶和华是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比加来攻击犹大，神使用外邦的势力来警戒他的子民，使他们明白唯有依靠耶和华才能得安稳。希伯来书12章6节就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神的审判并非是出于残忍，而是出于爱，目的是让他的百姓回转，寻求他的面。15章17到38节，就是提醒我们要回转向神，得蒙保守。 第一点呢，就是要顺从神的重要性。圣经多次强调，唯有顺从神的话语和律法，才能使人蒙福。例如，箴言9:10所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当以色列君王偏离了神的旨意，即使一时的掌权，最终也面临神的审判和国家的衰败。这也提醒我们在个人生命和侍奉中，必须检视自己是否在遵循神的旨意，是不是随从世俗的风潮和欲望。第二点是神的审判与恩典并存。加拉太书6:7就提醒我们，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以色列北国长期不顺从神，最终使他们遭受外邦势力的侵略和灭亡。对我们来说，神的审判是公义的，但是神同时也是呼召我们要悔改、回转归向他，因为他愿意赦免一切悔改的人。我们应该从这段经文中学习，当发现自己在某些方面偏离神的道的时候，要及时悔改，寻求神的赦免与恢复。第三点就是讲的这个，属灵生命的传承。与影响。当领袖偏离神的道时，整个民族甚至国家都会受到影响。这段经文也是提醒我们属灵的传承的极其重要性。作为基督徒，我们不仅要个人坚守真理，更致力于在家庭、教会和社会中传扬福音，建立坚固的属灵的根基。提摩太前书4:12鼓励我们，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第四就是警醒与行动的必要性。当我们看到以色列国因持续偏离神而陷入混乱，我们应当扪心自问。在我们生活中，是否也有一些偶像或世俗的事物正逐步侵蚀我们对神的敬畏？我们是否在面对挑战时依然接受神的话语，而非仅仅依靠自己的智慧？正如罗马书12:2所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我们今天的思考题有两题，第一题是米拿县为了巩固王位，向亚述王普勒进贡大量银子，我们是否曾为了个人利益而妥协信仰？第二点是以色列因长期的背离神，终于迎来亚述的侵略，我们是否忽视了神多次的警告，而一再落入属灵败坏的循环？
好，谢谢周弟兄啊。这一段经文的整个大的背景是亚述帝国兴起啊，在之前的耶罗波安2世的年间啊，亚兰国已经被打败了啊，所以耶罗波安的2世的地图可以到哈马口啊，已经覆盖了这个亚兰国的地界啊。这一章你看，这个米拿县年间这1000他连德的银子是给亚述王啊，亚述。在北边，亚兰国的更北边呢，开始兴起啊，对以色列和犹大国哈、啊、产生威胁哈、啊。这1000他连德是很多的钱的。当初这个按例买那个撒玛利亚山建撒玛利亚城，他花了2他连德啊，2他连德的银子就可以买一座建成的地方啊。你想1000他连德这很多的钱。他是向这个大户户索要每个人50舍克勒，你除一下就知道哈，1他连德是3000舍克勒啊，算起来就是6万呢。全国有6万人被称为大户户啊，你就知道哈，在耶罗波安2世年间，这个国家是多么的富足啊，民间产生了这么多大户户啊，有钱人6万个哈，啊，他每人出钱，你像米拿县离这个。耶罗波安二世中间差多少？差几年呢？很短呢。经过这个撒加利亚和这个沙龙，都只是几个月做王，所以 耶罗波安二世死了以后，米拿现做王中间大概也就是一年不到的时间。一年不到的时间呢，一场的征战就把国家的这么一大笔的财富就没有了。你看这个财富是没有办法可以依靠的哈，说走就走哈，真的就像飞鸟一样，随时可以飞走的哈。所以这个财富是没有办法成为他们的保障啊。那到了这个比加年间，第一次被掳啊，北国2次被掳啊，南国3次被掳啊，这是整个这5次被掳的第一次开始了。前面一直神在警告哈，这时候终于发生了啊。所以在第29节哈，这是整个北国哈第一次被掳啊。刚才周弟兄给我们看那个地图啊，整个北方啊都被亚述帝国占据哈，当地的居民都被掳走哈。这个以色列那个地图只剩下窄窄的小小的一块儿啊，还是对他们警告啊，你看，这是大概是主前734年啊，到了主前722年啊，整个北国就被掳啊，再下面一个君王就要发生这样的事情了，所以真的是哈，一而再，再而三，神的警告啊，是在一个过程当中啊，神不断的发出提醒。当人不警醒、不听的话，最终这个被掳的结局就会临到了啊！整个这个列王记啊，是围绕着王啊，就是来讲王啊。我们读了这么多的王啊，好王、坏王啊，那这个王的这个影响力哈，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命运啊。这个国家是平安、富足啊，神的祝福、神的同在。跟这个王的行为有直接的关系哈，所以我每读一个王，我们就先看哈他是好王还是恶王哈，是做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还是做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哈？这个提醒我们，新约也提醒我们哈，这个在上的权柄都是出于神的哈，废王立王都是出于神的哈。我们今天的人要注意为在上掌权的祷告哈，这是神给我们的责任。国家的命运啊，对于个人的命运啊，刚才，我们花时间在思考，就是说，第一次北国被掳啊，29节哈，在比加年间，这么多的人被掳到亚述帝国当中，会不会有敬虔的人呢？肯定也有的哈，在这个亚哈年间那么黑暗的时期哈，神还留了7000人，没有向巴黎屈膝的哈，所以这个国家的命运是直接跟王相连的哈，个人的命运有的时候不能由自己来掌管，但是在被掳的当中，人依然可以坚持信仰哈，不向巴力低头哈，就像后来的这个但以理呀、以西结呀、这个莫迪改哈这些人他们哪怕个人的命运因为国家这种国际的形势、国家的这个走向，我们人的力量是很弱的哈，我们可以参与，我们可以为在上面的祷告哈，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有一种身不由己的哈，当我们落在这样一个时代，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的时候，我们个人的命运不因为外在的环境平顺或者是这个多周折哈，而能够影响我们跟随神的这个信仰哈，所以这个对我们一个提醒，我们生活的时代不是由我们来选择的哈，外在的环境，我们力量也是人单势微哈，没有办法决定的。但是呢，我们跟随神的心，这是我们要我们自己要把握的哈。在任何一种顺利也好这个波折也好的时代当中，我们都有这样选择的机会啊，去选择去跟随神啊。不管那个世代的信仰的状况如何啊，我们可以选择去跟随神啊。所以为在上的掌权的祷告啊，我们在这个灵修平台上也常常提到美国的政治川普总统呢，他的比较起拜登来讲啊，他已经好了很多了从他的做事，从他的政策上面他在第一次开内阁会议的时候，也是以祷告开始的啊，这些都是好的啊。但是大家注意啊，川普总统的信仰是很肤浅的。你看他选择的这些周围为他祷告的人啊，他设立一个信仰办公室，在那个信仰办公室那个 所谓的女牧师哈，Paula White 是很有问题的哈。我们一直在反对在这里哈成功神学，Paula White 就是一个典型的成功神学的一个推广者。所以，川普总统提这样的人在他的身边做信仰办公室的这个负责的人啊，好像代表基督徒为他祷告啊，这是很成问题的哈，这是我们不能赞同的哈。但是呢，我们可能不能决定这样的事情哈，但是呢，我们免不了这样的责任，我们要为这样一个总统啊，也要持续的为他去祷告啊，求神怜悯他，因为真的是哈一个。在上掌权总统的位置啊，对这个国家的命运、国家的这个政策以及前面的走向是产生深远的影响啊，就像《列王记》当中我们所读到的哈，但愿神怜悯啊，怜悯这个国家啊，特别是我们在这时候要为美国的教会祷告啊，这是我一直跟大家强调的哈，不要把太多的希望寄托于这个总统的身上，这个国家真正的希望复兴。是在这个国家的教会的身上啊，要为基督徒祷告啊，兴起啊，借着这样一个好的环境哈，真的是要为主去做见证啊，为那真正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来做见证啊，这是我们当今的责任。
这个何牧师讲得非常好。其实我昨天读这个这一章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南国北国都需要一个属灵的复兴。我们知道自创世以来呢，撒旦知道人的这个弱点，就是喜欢自己做主做王，然后靠自己有限的能力和智慧去承担那个很多的责任啊，包括跟哪一个国家联盟啊，跟哪一个国家敌对啊等等啊。我们刚才从南国北国的历史都看到啊，这个北国呢，就是那个米拿县呢，就去和亚述联盟，这个然后。这个包括后来南国的王也有跟亚述联盟的，就是说实际上他们都是说靠自己或者在靠盟国的力量来管理国家，实际上这个都是错的。然后我们今天看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例子，就是犹大王约坦啊，这个他虽然说没有说把秋坛废去，实际上秋坛是在西西家和约西亚年间。才废去的，其他的王都没有做到。但是呢，他还是说是敬畏耶和华的，所以在他的统治的16年间是带来一个平安的。他也是做了一个对的决定，决定依靠神。所以说，在他的统治期间呢，是犹大国啊变成了一个有福的国家。然后我们也知道，今天的社会其实已经到了堕落黑暗的这个谷底了，有很多的极权国家的逼迫。啊，也有自由世界的放纵，这个都是魔鬼撒旦攻击人的伎俩。然后，其实我们今天的世界跟这个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这个世界其实挺相似的，因为那个时候的教会就受到这个达尔文的进化论啊、文化马克思主义啊、人文主义啊、世俗主义啊这种严重的冲击。然后那个时候教会其实失去了这个属灵的影响力和见证。然后。包括当今啊，这个社会道德世风日下，同性婚姻合法，毒品合法啊，尤其是不可理喻的这个 LGBT 这种行为啊，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是魔鬼撒旦通过这个拆毁家庭来拆毁社会，到这个危害整个国家。所以说，我们基督徒啊，我今天把两个问题就并在一起了。其实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是属灵里面的复兴，否则的话呢，就是说，你想你的。你的安全感从哪里来啊？是从那些那个所谓的政客那个口沫横飞的这个 promise 吗？还是从你这个银行这个储蓄的存款？那个存款没有用的。刚才牧师也就讲了，6万富户一夕之间这个一夜回到解放前啊，是吧？还是说来自于你有很多的这个房产？还是说来自于这个你所谓的某些国家的护照和绿卡？啊，就我又讲一讲那个几年前，好像深圳的确是被迫害的那个五月花号教会，他们从中国啊，最后辗转来到了美国，但是我就觉得他们真的是出了埃及又进索多玛，啊，这个所以说我们的安全感真的是要从神那里来的，就像刚才牧师说的，我们要多多的为这个执政掌权者的祷告，也多多的为百姓灵魂得救祷告。 然后我们以福音的行动呢，来证明，就是说，一起与圣灵同工，一起呢，就是让这个人民的心啊，尽可能多多的来归向耶稣基督。你看那个诗篇32篇12章有一句话，其实非常好的总结了今天的经文，说以耶和华为神的啊，那个国是有福的，神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个民是有福的。所以说，我们在过去2年也经历了那个Kentucky 的那个。Asbury 大学的属灵复兴，其实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属灵的复兴啊！这个一定是由祷告来带下，一定是由悔改来带下，一定是由守望来带下的啊！在历史过去的这个历史当中，18世纪有那个长达100年的摩拉维亚大复兴 （Moravian Revival） 啊，还有约翰·卫斯理带来的复兴，美国第一次、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啊，包括这个学生，就是那个，比如说穆迪啊、剑桥七姐啊，这个拆船复兴运动，还有威尔斯复兴运动，在我们中国非常熟悉的，我们应该每个基督徒都知道的，20世纪上半叶的复兴啊，这个宋尚杰啊、王明道，这个倪柝声啊，还有这个贾聿铭啊、许志文啊等等等等，许多的人真的是在黑暗的世界，我们不要去。expecting 那些政客可能会有好的，会有坏的，就像那个北国南国的历史一样。但实际上，我们需要的是教会的属灵的大复兴。
感谢主，我们就是从周弟兄今天提的2个问题哈，我们实际上是从历史的角度思考，然后也为当今的世界思考哈。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呢，就是这些故事、这些经历所记录的，就是人哈，靠王位、靠财富、靠权力，这些都是身外之物，是靠不住的。当那个好几章前亚兰王哈薛。当时他拿走河东支派哈，就已经使很多以色列的领土就已经损失了。当然耶罗波安拿回来一些，但是呢，到了现在这一章里面讲的亚述拿走北国更多的疆土，就说明这个平安富足哈，神是可以赐予，神也可以拿走，一切都是源于神的。这个丰足残年的这个历史讲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丰足残年哈，这些圣殿这些钱财哈，如果不是真正的为神所使用，不把人的心引向神，都没有真正的都是走向灭亡的。这有一段经文哈，就是说提摩太前书6章17节，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好，那这个历史呢，实际上也就反映到我们现在对当今国家、当今时代的思考。神实际上是希望我们回转，不管是在过去的这些王、这些国家，还是现在哈，当时神派何西阿去警告以色列，那但是呢，他们并没有悔改。这个实际上呢，也反映出，就是像启示录3章20节说的是，耶稣基督在门外叩门，有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但是有多少人开门了？当时以色列人心没有开，我们现在非基督徒，甚至我们以为是基督徒的人，有多少心是多么的敞开？我们都要仔细的思考哈。当时何西阿在以色列门外叩门，以色列人没有开。当今耶稣站在门外叩门，我们接受他了吗？这些都是思考。就包括现在美国在外边看的是很强大的，好像与世无忧，谁都不可能打败他一样的。但是呢，神所看的是什么呢？是人的内心哈。那神看的实际上就是说，当人不认识神，不顺从神的时候，看到他们实际上是贫穷的，实际上是一无所有的，说倒就倒哈。那这也是，有一句话就是有一个呼召，就是说 “Return to Bible”。Return to Bible 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要人悔改，要真正的认识神。像老底嘉教会，当时启示录里面有7个教会，实际上是神在呼召什么呢？呼召我们每个人要悔改，并且要为神。为圣经，为大发热心哈，因为不悔改就会像以色列人一样走向灭亡哈。我们不想成为以色列人，我们更不想成为不冷不热的基督徒。 所以呢，这个历史是非常宝贵的，尤其圣经的话语，字字值千金。我们觉得就是说，在看到可悲的历史，以色列马上将要全部被掳走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一句话，就是说，可悲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哈，他们失去了家园，很可怜，很可悲，但是他们可恨的地方是在哪里？就是归根到底是不悔改，不归向神。所以呢，以古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知得失。让我们用圣经的话语来时刻提醒我们，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归向神。
今天也是看到，就是南北国很多的王哈，尤其是这一个米拿县哈，他对内的话非常的残忍哈，他杀这个孕妇，然后他还向这个护妇去要钱哈，但是他对外又是软弱的哈，就是拿钱来赔偿哈，然后。北国的话就很快的不断的王交替哈，然后到比加年间的话，以色列就出现了第一次的被掳。那其实第一次被掳的话，也是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警告哈，已经要让他们看到了，你们都已经被其他的人被掳走了哈，盼望他们做的其实就是应该是要悔改来归向神。但是比加之后，这个何西亚他又是一个亲亚述的王哈，然后就，所以还做了一轮王哈，最后才北国才结束哈，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一个不认识主耶和华哈，不愿意悔改归向神的人，他的一个完全的败坏哈，靠着自己是完全没有办法来得救的。然后但是这个里面也有一个比较好的王，就是这个约坦哈，约坦的话。他可能借鉴了他父亲乌西亚的这个过犯哈，虽然没有提到他父亲得了麻风之后对他有什么教导，但是有可能他父亲，因为他一开始也是敬畏耶和华的哈，有可能到后面的话被神惩治之后，他反过来劝告他自己的儿子哈，所以我们看到约坦的话，他是非常敬畏神的，但是也是提到一句，就是秋坛还没有废去哈，秋坛还没有废去，到最后17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哈在那些日子，耶和华差使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去攻击犹大哈，所以也就是因为他的最终的没有完全的归向神以至于到后面还是受到这些敌人的这些个攻击哈，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完完全全的回到神那边哈，完全的以神为中心，不要有任何的想要依靠自己啊，或者说做一部分不听神劝告的事情，哈啊，明知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哈啊，那神让我们做的事，我们一定要完全的去投入去做。
好，谢谢小编跟其他组的分享啊。我们一直要记得那个箴言9章10节讲的，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所以一个人从君王到百姓，敬畏神是首要。敬畏神之后，你要顺服神，神会赐福。所以我们读这一段，哇，从那个最后5位。北国的君王，你看一个比一个都是篡位啊，杀离开当年耶罗波安使人陷罪的那个罪啊，不离开的那个罪，反复啊，奇怪，为什么他们不会深思呢？不会改呢？我就觉得很奇妙，就是人的罪在里面，很可怕。所以一定要顺服神、认识神、敬畏神，我们才有可能走上讨神喜欢的道路。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这个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很动荡的时代啊，这个不管是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啊，这个最近我们这个大华府地区本来是工作稳定哈，这个房价也稳步成长的一个地方哈，但最近真是啊铁饭碗被砸哈，好多人的工作面临着这个前途不测的这个情况哈。以为安稳的哈，说变就变的哈，这种动荡随时会临到的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读了这个《列王记 啊上下啊，看到这种朝代的更替当中哈，人心的那种的啊，这个恶不断被显露出来哈，这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啊，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时间来对照着圣经的经文去思考啊，什么东西可以依靠，什么东西是不改变的啊，什么样的事情是神所喜悦，什么事情是神所厌恶的哈。人提醒我们，不管外在的环境怎样啊，行善不可丧志，啊，认准对的事情啊，真的是不因为外在环境的改变啊，感谢主哈，在我们当中也看到很多很好的例子哈，不管外在的环境是顺利不顺利哈，我们认准跟随主的这条道路哈，凭着信心来仰望他啊，感谢主哈，我们今天最后一次了啊，我们试着把这个经文哈能够背下来啊。加拉太书
加拉
六
太
章
书
九
六章
节，
九
一，
节，
我们行
我们
善
行
不
善
可
不可
丧
丧
志，
志，
若不
若
灰
不
心，
灰心，
到
到了
了就
就
要
要
收
收
成。
成。
加拉
加拉太书
书
六
六
章九
章
节，
九
六
节。
章九节。好，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亲自带领我们查考了列王记下15章的经节，让我们从以色列和犹大诸王的历史中学习很多功课。主啊，我们看到这些君王，行你眼中看为恶的事，导致国家的动荡，百姓的受苦。这也提醒我们，唯有敬畏你，遵循你的话，才能得到真正的平安与稳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顺随从世界的潮流，而是专心的依靠你，顺服你的旨意。愿我们每天在你行在你的正道之中，与你同行。不偏离左右，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你，成为你喜悦的器皿。也感谢你在成根班中曾与我们的同在，愿你的话语深植我们的心中，引导我们在生活中实现你的真理。也求主保守我们今天的脚步，使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能仰望你、信靠你、持守你的道。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